好，谢谢丽荣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个我刚才跟丽荣牧师说，我一年半没来了，说一年半没来讲道了啊。那我们今年大概五月份还是几月份，我们还有清泉的最后一次的这个这个深度一致营，所以很怀念这个地方，很怀念大家。在这中间，我们有上过清泉课程的，请举手好吗？哦，不少啊，好，谢谢。那我们也会今年会开始恢复我们的清泉课程，然后呢，你们上过退休会的，欢迎你们再来啊，不用再缴任何的费用，因为我们清泉费用的退休会啊，对于各位来讲，你们只要买过课本，终身都可以一直不断的来接受洗清洁净啊。那个我们说清泉像洗澡一样的，洗过以后还会再脏，还会再来。或者是刚才我们跟在门口碰到一个姐妹，她说啊，雷牧师你好，我们小组上个礼拜才在说清泉多好多好，对我们的生命有多大的帮助，我听了也很安慰啊。真的是清泉是神的话，然后神的圣灵的大能带下我们身体啊，内心的各样的洁净啊，非常重要。你们刚信主的人也不妨是在教会的这个辅导之下来接受我们清泉这样子一个洗涤。那今天呢，我跟大家带入一个主题，叫进入神的恩宠啊。那如果你们记得一年半之前，我带大家给大家带一个主题，叫做那个超过所求所想的恩宠。你们可能会问说，牧师你怎么老是讲恩宠？难道你只有一个题目吗？那个当然内容不一样，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恩宠非常重要。那个尤其是我们现在正在这个从2018年进入19年的这个关口，这个时刻，我们祷告，我们祈求明年我们希望有一项特殊的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觉得我可以送给大家的就是进入神的恩宠，让明年成为一个恩宠的一年。那什么叫恩宠？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有恩典，有恩惠，有恩宠，有恩高，有恩赐，到底怎么分别？恩惠大致上就等于是恩典，这个英文是一样的，中文分成两个不同的地方，两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名词。但是恩典我们就知道，恩典是神对我们的这个一个，就是一个好，给我们一个好处，你不需要做什么，但是你要信。也就是说，当你信了耶稣，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刚刚信主，刚刚受洗，你知道吗？你受洗这件事情，你一信耶稣，这神的恩典就降到你的身上，让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无缘无故的就进到神的国里面去，成为他的儿女，然后将来有永生的盼望。所以这个不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到了，就是神的恩惠，是给所有的人，条件是只要你信就会得到恩典。恩宠不一样，恩宠是你要做什么事情才得到的，你要做，你不是说我在那边什么都不做就会得到神的恩宠，不是的。当然我们还有这个恩惠这个恩赐还有恩高，我们就暂时不谈了，那是另外一个范畴。恩宠，我们来想想看，我们都知道这个宠这个字，这个宠这个字好像在日常生活当中说不好的，宠孩子，我们说不要宠孩子。什么叫宠孩子？孩子要什么你就给他，所以我们对这个宠字有点好像却步不前，不要宠孩子，会把他宠坏的。但是先不管这个好是坏，宠这意思就是说只要你要我就给你，从这个我们就了解了，那只要你跟神要什么神就给你，那就是你有神的恩宠。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我们当然盼望了，我们当然盼望，我只要到神面前一祈求一祷告，我祷告什么就必应允，这多好啊。 这个多好。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什么究竟什么是神的恩宠，然后如何可以得到神的恩宠。我刚刚讲过，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都恩宠的，不是你信了耶稣就有恩宠的，你要做一点什么才会得到神的恩宠。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让我们下一年度能够怎么样的进入神的恩宠。祷告什么就得着，你身体有疾病祷告你就得医治，你心里面有忧伤祷告你就快乐起来了，你有什么事业上你有什么拦阻，你的交朋友上有一些的困难，一祷告困难完全拿走了，心想事成，这就是恩宠。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马太福音21章22节，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大标题，但是内容还需要慢慢解释。那这个大标题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所以这个是把事情简单化了，但这个是一个大标题，说你要信。但是我们这个信这上面呢，我们就要多下点功夫去。信什么？是这里面没有解释，不是说、哦、我信耶稣，我刚刚受洗了，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相信来了耶稣来世上来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受复活，然后等等等等。这里的信不是指这个信，所以我们要研究什么？这边说只要信就必得着，所以呢，这很重要一个前提，我们来研究。什么叫做信？信什么很重要，因为你这搞懂了这个信，那你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我们再看圣经上还有另外一句，在马可福音11章24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这耶稣讲，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个稍微扩充了一点，深入了一点，只要你信，不是信耶稣而已，要信是得着，就是说你祷告你相信你一定会得着，你如果这样子你就会得着。这个深入了一点，但是我们还是不明白，我靠什么祷告我相信会得着呢？我信什么呢？我相信什么我才会叫做信是得着的？这个不是靠我们个人去想象，这没有什么想象空间的，这个只有从圣经里面去寻找。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应许，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条件，你要得到这个应许你有这个条件，所以当你条件满足了，你就知道你这个应许一定会得到的，这叫做信是得着的，就是你的生活当中你的生命当中满足了求必得着的条件，那你就相信你一定会得着。所以从这边再进一步，你要满足什么条件，然后你根据你心里面对这一句话的信心，你知道圣经上讲你只要这样子一定会这样子，所以我就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得着。所以下面我们就要看什么是得恩宠的条件。好，我们一步一步看，下一个经节就更深入一点了。约翰一书3章21节到22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很重要，因为这就是条件了，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这边也讲，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我们心不会责备我们，我们到神面前坦然无惧，因为他的条件是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这个经节大家也很熟悉，但是我们就要问了，遵守什么命令，行什么样他喜悦的事？圣本圣经里面，尤其是新约圣经，尤其是福音书里面， 全都是耶稣基督的命令，全都是行他所喜悦的事。当然不止在新约时，在旧约也有。但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寻找什么是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圣经太多了，内容我不很彻底的知道到底是什么。那我今天主要的这个目的就跟大家来找到在圣经里面有一段非常彻底的告诉我们怎么叫做遵守他的命令，怎么叫做行他所喜悦的事。然后你若遵守这些了，而且去做了，那神要赐给我们的福分是什么？这就叫做向他求，他必得，我们就从他得着。好，我们先把这个总结。我们说我们希望明年是一个得神恩宠的一年。在这边我们看到要得神恩宠的话的秘诀，第一个带着信心求。我们刚刚说这个信心不是一般的信心，这个信心是说按照对圣经的应许的信心，你做到他的条件了，你必定会得到应许所给我们的一切。所以这个是对圣经的认识的一个信心。第二个，就按照圣经上所讲的，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然后呢行他所喜悦的事。这个还是有点笼统，我们再更具体一点的，我们就找到等一下啊，得神恩宠结果呢，就是我们的心不会责备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保护底下，不会受到任何的灾难，也不会有良心不安的事情，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而且一切所求的无不从神得着。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进入神的恩宠，我们要做的就是行他所喜悦的事，遵守他的命令。那我们会得到什么呢？就是向他祈求，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这若是一个基督徒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宠。好，我们再具体一点，得神恩宠的具体的例子，当然不止这里，但今天我们就只能讲这么多。在耶稣讲了很多很多很多怎么样去得他的恩宠，但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具体的得恩宠的一个渠道。以赛亚书58章6到12节啊，这个比较长，所以大家慢慢的跟着我耐心的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8章6到12节，但是我们太多了，我们先打6到7节。好，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来读，慢慢来读。好，请。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蔽体，遮住自己的骨肉而不也遮掩吗？延长吗？这个先来讲神给我们开的条件。先看第一句，我所拣选的禁食。真正神要我们禁食，不是只是说我今天不吃饭。很多人把禁食搞错了，最近体重增加太多了，我禁食我不吃饭了。禁食不是减肥 ，OK， 禁食是表示说你在神面前悔改，你在神面前向神认罪，你在神面前你说你立志要做一个新造的人，你在神面前立志你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性，改变你的行为举止，你要进入神的，所以这个遵守他的命令。所以你要改变，进食的目的是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性，改变不好的，进入那个好的。但是那个时候，在以赛亚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也变得形式化了。圣经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些进食把自己脸弄得很难看， 好像饥饿了好几天，面黄肌瘦的，向人家显耀说，你看我进食了，变成一种像人家好像邀功一样的。耶稣说，你进食你就在家待着，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不要这样子。你反而是要把自己打扮的光鲜一点，不要说乱头披头乱发。进食是你自己的事情，进食是你跟神的事情，不要到人面前来跟像在炫耀，你看我多圣洁，我进食了。所以这个时候神就透过以赛亚告诉我们，神所拣选的进食，神要我们进食是让我们立志怎么样，是松开凶恶的绳啊！当然，这个是一个反过啊，不是要什么说，这是一个反问。所以事实上就是说，你要如果要进食，是不是好？你就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就是说，我们常常把别人绑起来了，常常把别人捆住了，不管这是形象上还是真正的。就是说你不要再欺负别人了好不好，别人被欺负就好像是被你绑起来了，不要欺压别人。这边后面说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我们常常在行动上我们会欺压别人，常常我们在言语上去欺压别人，常常透过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言语、自己的怒气，把别人牢牢的绑住，使他没有自由。由于你的愤怒，你动不动就指责别人，别人好像被你绑住了。这个发生在我们家庭当中，夫妻之间、儿女跟爸爸妈妈之间，常常会透过因着你的这样子口头上的，或者甚至毒打，实际上的这种的行为，把别人欺压得不到自由。你要到我面前进食祷告吗？把这些都拿掉，否则你的祷告一句话我也不听的。后面说不是要把你的饼折断一切的恶，这上面那边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也就是说你如果真要进食祷告，你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换句话说就是要帮助有需要的人，不要看着别人挨饿你在旁边看好戏，也就是说你要有爱心，换句话说别人有需要你就尽量去帮助别人，别人向你借钱不要推迟，钱还不了也不要去找人去打架，把他打伤了然后就要把钱要回来，你要有这样子一个怜悯的心，然后把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也就是说让别人有安居之处。你看到别人没有办法付房租了，你就帮他付房租，你看到别人没有安息之地，你也许接到你家中，也许你帮他出个旅馆住个一两天等等。怎么做具体的我们这个今天不去谈，但是这是一个耶稣，这是一个神，耶和华神要我们做的，帮助别人不要流落街头，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没有衣服穿，衣服不够，冷了他没有外套，你就买一件外套送给他，要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就是你有这个能力可以照顾他，你就不要说我没有这个钱，我没有这个能力，要顾惜自己的骨肉。骨肉这个简单说是代表你的这个家人，但是广义来说凡是信主的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都是骨肉，甚至于那些还未信的人。好，讲了半天这是神的条件，告诉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看做这些事又怎样呢？下面就讲到好处了。你如果做了这个事情，这样我们一起读，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 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前面两节讲到你要做的，后面就说你看你如果做到的话，这就是我给你的各样的恩典。首先，你的光必发现如早晨的光。我们信主的人，耶稣说我们要做光，我们要做盐。做光做盐是干什么？光要照亮在人群当中，做盐是要让他尝到盐，因为盐是 调味的，尝到盐就很好吃，没有盐东西 就无味。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人，那我们就说那我就做光了。做光是什么？就是你做些好事情呢。这边说可是你做了光，别人却看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你虽然想一面在做好事情，另外一方面你却是不顾惜那些人，你却是给把那个这个压力绑住别人，去把那捆绑起来。你做那些事情的时候，你的基督徒的应有的光就别人看不到。但是你如果做了这些事情，你的光就突然之间就亮起来了，而且不但亮，像早晨的光。早晨光还更有一个意义，就是早晨的光是越来越亮，一直到正午，不是夕阳的光，那是越来越暗。换句话说，你的生命的这个希望就越来越亮，别人看到你就越来越敬佩你。所以你如果想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让别人看到你而来救你这个光的话，你必须要到前面讲的叫这个解下恶上的锁，松开凶恶的绳，也不要小气，要照顾那些需要的人。这是一个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啊！这个速速发明是那个时候翻译的时候翻成这样子，意思就是说你所得的医治就要速速成就，也就是说你求什么你就必得着。你说我今天肚子痛，我今天心脏有毛病，我有高血压，我有高血糖糖尿病，你只要向神求，神就医治你。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你只要向神求啊，得医治啊，来求啊，为什么有人得着，有人没有得着？当然没有得着的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圣经里面有讲，但是其中一样就是你没有做到前面的条件。当然这个条件说耶稣基督因着你的鞭伤，所以我们只要祷告就得医治，但这个讲的太简单，这是一个大笼统，那个大标题，那标题底下就说因着耶稣基督得鞭伤，你医得医治的条这个应许就成就了。但是你还要做些什么事情？因为应许是都是带条件，所有的应许都带条件的，甚至我们得永生的这样子一个应许也带条件的，就是你要信耶稣。所以虽然耶稣答应了我们只要祷告得医就可得医治，但是这边更加具体了，你若没有做到我们讲的，就是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把饼分给饥饿的人，给别人有家可住，衣服蔽体，帮助穷人的话，下面得不到。但是若是你做到了，你的意志就是你怎么求就会得着。所以这给我们一个亮光，哦，原来我有时候求不是我求的不够迫切，我本来一天求早上一次晚上一次，我现在多求一点，我一天求五次好了，不在于次数，乃在于你有没有得到，你有没有达到神把这个应许给你的条件。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你做好事情嘛，你帮助穷人，这在神看来这是公义啊。那你不需要自己替自己去宣传，人家立刻就知道了，而且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拦阻你的。你的生命当中 本来前面有一些拦阻，有些困难在那边等着你的，但是当你的公义往前行的时候，你的公义就把那个拦阻给破除了，所以你这一路上就不再有阻碍了。这是神的应许。然后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我们讲过，我们在这个新的基督，这个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这个全世界圣经告诉我们都握在恶者的手下，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做属灵的征战，不是说到庙里面去打仗，不是意思，其实每一天仇敌不断地向你思想里面灌输一些的淫乱的思想，灌输一些贪婪的念头，灌输一些愤怒让你气愤的一些的因素，以至于你们你就不知不觉就着了这个道，这个都叫做黑暗的权势。我们每一天都在征战，征战的时候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但你发现全副军装全是前面的，后面没有，那别人在后面放冷箭怎么办呢？所以耶和华说，我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你放心好了，你去打仗，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后面由我来替你保护，好像我们后面有个盾牌，盾牌是耶和华的荣光，多好啊！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这个我们刚才就讲了，求告、祷告、祈求，耶和华就应允了。所以这边很具体的告诉我们，你求告他必应允，但是条件是前面我讲的，我们一再强调。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带着爱心照顾有需要的人。你如果这样子做的话，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因为你达到了耶和华的应许的条件。最后一个说，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我觉得当我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就振奋一下。什么样的人你才说你呼求他说我在这里啊，你家的佣人，阿花，哦，我在这里，是不是？耶和华他愿意这么说，当然他不是这样子，只是表示说，你只要说神啊，你在哪里？他立刻说我在这里，我与你同在，那多好，这多么大的一个恩宠，这个叫做恩宠。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让我们明年是一个恩宠的一年，每一个人没有烦恼，没有什么的这个拦阻，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幸福快乐，充满了神的丰盛。但是你要进入吗？你要达到我们刚才说的那几点。好，继续下去第九啊，下半段到十一，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这跟上面是应对的，上面有一个条件，然后有个应许，现在又来了，再给个条件，你若从中间除掉重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这个在我们中间非常普遍，前面说松开凶恶的绳子，解上把这个恶上的锁，我们大概不会去真的去绑人家吧，对不对？但是我们却常常用手指头指摘别人。所以说你若是除掉重恶，不要再压制别人了，不要再掌控别人了，然后你除掉指摘人的指头，我们这个手指常常容易出去，这个手指头这就食指就会是说你错你错你不对。我们在家骂孩子也是这样子，你错了你不对你换孩子。我们这个手指头食指是用来引路的， 我迷路了，什么什么在哪里？哦，在那边，而不是拿来指摘别人的。还有发恶言的事，辱骂别人，用一些不好的话，用一些咒诅的言语，这个在我们当中其实你自己想一想蛮普遍的。但是神说，这个你每一句不合神心意的话，你每一句骂人的话，我全都听见，我全都在记载了在那个册子里，到时候你见我面的时候，我句句让你供出来，让你看到。所以我们不要说这些话，我们在清泉里面讲到要讲述生命的话语。当你讲述生命的话语，你讲出去每一句话都是祝福人的好话的时候，句句都在神的册子里记下来了。到时候你见神的面的时候，神就说，你看你这一生都是讲好话的。神就说，来坐在我旁边与我同坐。所以神说，你要除掉指摘人枕头并发恶言的事，然后你的心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也就是说，那些比你差的人，条件比你差的人，不要看不起他，不要远离逃避他们，你反而要就近他们，要帮助他们，有怜悯的心来帮助他们，使那些困苦的人得到了满足，没吃没住的，或是学费交不起的，或者是房租交不出来的，或者是生了重病在医院里面也需要有人去看顾的，或者老年人他需要有人去陪伴他的，这就叫做困苦的人，你让他得到满足的话，下面就讲到了，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刚才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光在黑暗中发现。刚才说你的光就如早晨的光，在这边我们还是又提到你的光，也就是说，你因为没有做上面，因为你没有除掉上面这些话、这些事情，就是纵恶啊、指摘人的指头啊、发恶言是这个，你没有做到这些，你的光就没有人发现。我们上一句说你的光必如早晨的光，就是说你的行为就好像你的光会照亮所有的人。但这边的光讲不一样，光在这边讲的是引导别人。你在黑暗大地当中，你如果跑到深山野岭迷路了，只要远远的有一个小蜡烛光，你就可以看到，你就可以往那个光走，你就可以找到那家人家，你可以暂时居住，不用露宿。所以光是引导人路的，除了你可以照亮别人，你可以引导别人。然而你若是你做了这些事情，你的光在黑暗当中就被发现。什么意思？我们现在都在做幸福小组，都在努力传福音，你的传福音的目的是要引导别人到耶稣的真光那里，你只要有一丝丝的光，别人就发现了，就会跟着你走。为什么有人传福音一传，哇，就好几个人？为什么有人传福音传了半天，不但没有人来，还跟你吵架？都是因为你的言语有时候不得当，有时候你指摘别人，有时候你发恶言，于是你的光不见了，你想引导他，他不跟着你走，因为你的光看不到，别人看不到。所以你如果做这些事情，你再去引导别人，你的光在黑暗中就被发现了。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就说你自己生命当中那些幽暗，那些的这个困难突然之间不见了，你好像处于一个正午大太阳底下，神的光明就照在你的身上，前途光明，而不是前途无量。所以碰到我们碰到一些困难，我现在碰到困难，不管你是经济上的、财务上的、这个工作上的、家庭上的、婚姻上的、身体上的，你碰到困难就好像你现在在幽暗当中， 你想冲破这个幽暗，我们往往就把目光定睛在我们的困难上。但神告诉我们一点，挪开，你只要做什么？你只要做上面这几点，不要再骂人了，不要这个再加重恶在别人身上，对别人施怜悯，哎，你的问题就突然解决了。你说这怎么会？我告诉你，我发现，我当然我对中医，我不是，我基本上有我有病我去看西医了，但是我看到中医有一点，我突然有个感触，扎针，中药是不是脚痛扎头，头痛扎脚？我们一般的头痛就医头啊，脚痛就医脚啊，可是你看这个中医这个扎针，这是很不一样的。你下你脚痛，他会扎你的头。从这一点，我们看出来一个感，这个有个心得，就是说，有时候你看问题，解决方法不在那个问题上面，而是在别一处。所以，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不要一头栽在困难里面，抱怨、埋怨、埋怨神、埋怨别人，然后自己太命苦，然后一直在里面想去解决问题，没有想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陷到里面去，而是收回你的指头，有爱心去怜悯别人，神会把你的命运转过来的，进到神的恩宠里面，你的问题就莫名其妙的就解决了。神告诉我们，不要定睛在你的困难里面，来到神的面前，就这个道理。然后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我们常常祷告，神啊，求你指引我前面的道路，无论是家庭方面、婚姻方面、事业方面，有时候求了半天，神好像也没有说话，也没有指引。但是你看，你只要做到收回你指在人的指头，耶和华就会时常引导你。我们有时候把问题这个加重了，把它重心加在问题上，加重在解决问题上，可是解决的方法却不在这里，然而是从神那边得到恩宠就解决了。在干旱之地之地使你心满意足，干旱之地啊，那是沙漠啊，那是旷野啊，寸草不生的地方叫干旱之地啊。但是神说没问题，你只要做到前面几项，我让你心满意足，还让你骨头强壮，这个更好了，身强力壮。我们年纪大了就怕跌一跤，为什么呢？也骨质疏松。神说骨质强壮，骨头强壮，不会有这个问题的。然后你必像浇灌的园子，一个园子里面种菜也好，种花也好，没有水，这是就会枯死的。但神说，你若做到前面几项，你就像一个园子里面满满的水，浇灌的园子。而不但如此，你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好像你这个园子里有个泉源，你就一直流出水来，自己流出来，你不用去抽水，你不用去打水，自己又流出来，然后流到你的院子里，然后又流到别人的园子里，使得别人因着你而得福。神说你不但得到丰盛，别人跟你靠近的也会得到从神来的丰盛，这就是神的应许，神的赐福。但是我们要满足条件，所以你像你看到很多事情，你好像不用祷告神就知道就给你了，何况你再一祷告，那祷告必蒙应允，因为你达到了他要你领受这个应许的条件。最后我们一起来读，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 耶和华不但把你这一生设计好，他还想到你下一生，就是不是下一生，你下一代，你的后代。我们都希望我福分耶和华的福不止我这一代有啊，我的子子孙孙都蒙福啊。神没有忘记，神说那些出于你的人就是你的后代，你的后代是出于你的，然后这些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这些人会在神的眼中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会修造久已荒废之处的人，就在神眼中是个大有用处的人，被神大大使用的人。修造，这个修造你可以在神国里面修造那会荒废之处，也可以在世界上，你可以想到很多道德的沦丧需要被修造，甚至就是说我们的建筑物都荒废了，我们需要修造，你们的后，我们的后代都会成为这样的人。然后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也就是说要建立被拆毁了，就累代被拆毁了的根基。如果用白话文来讲，是你要重新建立那历世历代以来都被拆毁的那些根基。这可以解释多重方面。那如果用神的国度来讲，我们讲我们都希望传福音出去，每一个人都信主，但是在龙潭这个地方，我听了很多人跟我讲，这个地方叫龙潭，这个名字表示说这里黑暗权势非常的非常大，这就是龙潭这个地方，就是历世历代已经被拆毁，历代都被拆毁的根基。然而当我们收回我们指在的指头，当我们这个开始有爱心去帮助别人的时候，那些就被拆毁了，黑暗权势就离开了。我们龙潭这个活水灵粮堂就开始发扬光大了，就开始在这个在这个地区产生了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些黑暗权势全部都赶开，然后成为补破口的和修造路径与人居住的。神常说我们这个有破口，城墙有破口，我们人心里面也有破口，我们需要有人来补破口，我们需要有人站在破口上举手祷告，成为一个补破口的人。神说你就可以成为那个补破口的人，你就可以修造道路与人来通行，而且也可以在附近盖房子居住。换句话说，你向来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不单单只是一个简简单单坐在这边听道的基督徒，你将来要成为一个神手中一个大能大力的人，补破口的，修造路径让人家可以居住的。好，我们来做个总结。要得到神的恩宠，我们说明年我们希望进入神的恩宠，要得到神的恩宠或是进入神的恩宠，秘诀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3章8节说，遵守神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刚才我们讲了半天，这都是神的命令，也告诉我们怎么去行，这个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方面，但是当然还有其他，我们但是先来看这个，今天就只注重在这里。然后以赛亚书更具体的告诉我们什么是这个就是不做神不喜悦的事，然后做神喜悦的事。不做神不喜悦的事，首先在58章第4节，我们刚才是从第6节开始，第4节其实有一部分但太长了，我们就看第4节。第4节说你要，很多时候你伸出凶恶的拳头，这更厉害了，是打人了，不要打人。所以不做不神不喜悦，神不喜悦什么？神不喜悦你伸出凶恶的拳头打人，神不喜悦你用凶恶的神和恶来和恶 上的绳索来绑住别人。神不喜悦你把重轭加重轭在别人的身上，神不喜悦你伸出指摘人的指头，神不喜悦你口里发出恶言恶语。所以不要做这些，不要做。那要做什么呢？要行神所喜悦的事。神所喜悦是什么？第一个，使受压欺压的人得自由；第二个，把饼分给饥饿的人；第三个，让漂流的人有地方可以居住；第四个，把衣服给赤身的人穿；第五个，使困苦的人得满足。所以我们再来做个最后的总结。约翰一书三章八节，就是我们心不会责备我们，我们可以向神坦然无惧，我们一切必从神得着，这是得恩宠的结果。这是约翰一书三章八节是一个大标题，具体的是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告诉我们，具体的我们会得到神的恩宠。那神的恩宠在更具体的会给我们十六项应许。好，我们一个个温习一下神的十六项应许。第一个，我们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于是我们的光突然之间怎么变成像早上的光这样子，可以照亮别人，可以照亮这个世界。第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也就是说我们只要祷告就必得到医治，不管是身体上的，不管是心灵上的。第三个，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你的公义会在你前面行，冲破一切的拦阻，你的公义把一些拦阻解决了，你只要往前走就可以了。耶和华的荣光做你的后盾，你不用担心后面有人放冷枪射冷箭，耶和华荣光做你的后盾。第五个，你求告耶和华就应允。第六个，你呼求他就说我在这里，就表示说神愿意与我们同在，而且离我们永远不会很远。第七个，你的光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光，你以为你没有力量，你以为你没有光了，不，你的一点微小的光却可以引导别人找到正路，不至于迷失方向。传福音的人特别要注意这一点，你的光有没有引导别人。然后你的幽暗必变为主阵，就是你本身的困难就迎刃而解，完全解脱了，你的生命不再是幽暗的，你的生命是完全的像正午。然后耶和华常常引导你，就太好了，每天都有耶和华引导我做走义路，今天一天耶和华引导，那太好了，对不对？这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也就是走到干旱之地也没问题，它会让你心满意足，也会让你骨头强壮，然后你也会像浇灌的园子。你的后代，你必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你像个泉源，一直流出来，把你的这些福分也浇灌别人，让别人也蒙福。你的后代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那些拆毁了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人，你必称为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人。这些都是圣经上的应许，这都是神的应许。我们把它稍微的生活化一点，口语化一点，我们再来看生活的应用。不要上面的大标题，不要什么，我就读那个括弧里面的哈，不要责打别人。神说你不要再责打别人，你想要后面这些应许吗？条件，不要责打别人。第二，不要指控别人，不要怪罪别人。第三个，不要掌控他人，不要把你自己意识强加在别人身上，这个在别人感觉就是好像你把个恶架在我肩膀上一样。不要定罪别人，常常我们指责人都是你的错，你就是不好，你就是不对，这叫定罪。不要定罪别人，不要随便骂人，口里发出恶言恶语的。 OK， 我们来看生活上的应用。要有什么？要有怜悯的行为。怜悯的行为，他这边生活上圣经上讲这么要 等等等等等等，哈，我就不再读了，刚才都读过了。基本上这些都是要有怜悯的心，因为我们的神是个怜悯的神，要有同情心，要有同理心，不要一直怪罪、定罪别人。生活上的应用，刚才讲了几点，十六个应许在生活上的应用。第一个是你的生命就如晨曦般充满了希望。我们希不希望明年我们的生命就像早晨的太阳一样的充满了希望，因为越走越光明啊，不是夕阳啊，夕阳是越走越黑暗，晨曦是充满了希望。想不想要？想要，我们就要做到我们不要做的事情。神医治，神必医治我们的身体，医治我们的心灵，然后我们的公义，因着我们的公义，就问题就不再存在了，我们的困难拦阻就不再存在了。然后耶和华在后面必定保护我们，然后神必垂听我们的祷告，然后说你如果有需要，神必与你同在，因为你发觉神就在你身边不远。当时说神啊你在哪里，就说我在这里，就在你旁边。 OK， 这就是神的应许。然后你的光必定会引导很多人离开黑暗，而你自己的困难呢，就必立刻得到解决。神常常引导你走义路，即使环境恶劣，你仍不受遭害，因为你在这个恶劣环境里面，你仍然心满意足。然后你会身体身强力壮，然后你会欣欣向荣，像那个浇灌的园子。神的供应必定会源源不绝，你的后代必定大有成就，你要把累代拆毁的根基重新建造起来。你必称为补破口的人，就是说你是补破口的人，你是重修重新修建的人。当你明白这个经节，当你明白神的应许，你就有信心。当我们说你若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因为你做到了这几点圣经上是话是不会落空的，圣经上说你若做到这个话，你必定会得这个人。所以你如果做到的话，你就知道祷告必蒙应许。当你带着这样的信心，我再重复一次，不是你的信心，是你对圣经的认识的信心。当你对这句话有信心之后，你祷告带着这样的信心，你相信一定会得着，因为圣经上应许的，你就会得着。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心，但这个信心不是死的，是要有行为的。行为就是什么？帮助弱小的人，收回你指摘人的指头的话，你的祷告必蒙应允。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做个结论，不要伸手打人，要伸手祝福别人。好，我们把手伸出来，不管左手和右手，我们手有伸出去有几个形式，对不对？一个是这个代表什么？大家回应我，打人，对不对？当你伸出去拳头是这样的话，就去打人。当你伸出去是这样的话，是什么？指摘别人，怪罪别人，定罪别人。当你伸出去是这样的话呢，就只是祝福别人。 OK， 所以我们要养成习惯，当你口袋一伸出来就是这样子。 OK， 不要一伸出来是这样子，也不要伸出来是这样子，要这样子。 OK，好，要勒住舌头，不要论断，不要指控，不要怪罪，不要定罪，不要骂人，不要掌控，要有怜悯的行为和怜悯的心，要讲述生命的话语的话，你就会进入神的恩宠，神的应许必临到你身上和你的家中。好，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行动，叫做火的隧道。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我们的生命要练，经过一些历练，我们的嘴要火。以赛亚书里面就提到火，把火炭在祭坛上的火炭要来烫烫我们的嘴，因为我们都是嘴唇不洁的人。 我们来今天来在结束之前我们来做一个动作，透过火的隧道让我们在这边被洗净被历练。我们今天不要说光说不练，我们就来练一练练一练，这是一个大家一起来做的一个行动。怎么行动？我们会搭成一个两个人两个人这样子搭成一个隧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从这个隧道里面走过一次。所以首先我请我们的区长在不对，有几个区长在这边都上来好吗？OK， 那威牧师你的好没关系，好，区长好区长人不太多，我们几个小组长在这边有几个，好，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好了哈，没关系，我们人数不怕太多。好，我们把那个桌子搬起来搬到上面来哈，我要你们自己随便找找两个人搭一个桥搭一个桥，好，靠近一点靠近一点靠近一点，所有的小组长过来，还有吗？小组长不止这些，传道同工，对，那个传道同工都出来，快点快点，我们对，那来这边，对 OK， 好，你们再靠近一点，你们再靠近一点，对对对对，靠近一点，好，怎么做？这边有没有一个人愿意来当指挥的？指挥交通，就是说大家要排队，从这边排队排出来，好不好？那个牧师你来指定一个人当指挥，请大家上来，不然大家坐着不动的。OK， 有一个人或是你们支援当指挥吧，哈。好，你指挥，好，你指挥，不，你指挥不是第一个，指挥是最后一个，你到后面去把请大家。这样一排排过来，怎么样做？好，怎么样做？我给大家，你们可以手放下，等一下会很累的哈。OK， 我们怎么样？每一个人，大家看好我啊，包括你们也前后退。每一个人，就我会站在这边，我会给大家说几句话，然后呢，最后呢，牧师说一句祝福的话，让他们回去。我在这边。然后我会看好你们，你们要做通过隧道说做这样一个动作，首先用左手捂住自己的嘴，我们不再说凶恶骂人的话，我们的手伸出去祝福别人。所以呢，你们做每一个人从这边都是这个动作，然后低头走过隧道， OK， 低头走过隧道好不好？好，所以我们今天听到了，我们就要行道，我们要用这个启示性的动作，让我们走过这个历史火的隧道的历练，让我们从此不再骂人，从此永远祝福别人。OK， 那最后牧师你就说祝福你，祝福你，好，所以我们动作要快一点哈，我们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好，那个，好，来，请谁第一个哈？等一下。 这样一个启示性的一个动作，不是儿戏，而是在神面前向神宣告，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捂住自己的口，要伸出祝福的手，不要再压制别人，不要再欺负别人，不要再这个说坏别人的坏话，不要指控，不要指责，每一次伸出手来都是祝福。让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在以赛亚书里面告诉得很清楚，我们要成为一个祝福人的人，要成为一个水流不绝的人。主啊，我们要成为一个在这个黑暗当中，人能够指引别人的人。主啊，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要成为那个补破口的，要成为这个能够带领别人的，能够成为世上有用的人。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愿你的是这个。圣经上的应许都成就在我们中间，也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努力的去做，来得到神给我们的应许，这就是进入那神的恩宠的一年。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主啊，你说我们在言语上没有过失，我们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主啊，我们里面所存的，我们嘴里就说出来。主啊，我们恳求你再次洁净我们的心。主啊，借着这样的一个行动，我们知道你已经用你的主啊，真的道，用你的火来炼净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口舌，让我们的心灵都是一个散发知识的口，都成为祝福。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恩待怜悯我们，让我们结出那洁制的果子。主啊，让你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不发怨言，不抱怨，不指责，哦，主啊，不骂人，哦，主啊，不控告，哦，不定罪，哦，主啊，不掌控是何等的困难。主啊，是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能够爱你，但是我们常常在爱人的事情上，我们亏欠了你的荣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行道的过程，我们里面有肉体，我们里面有掺杂，我们里面有老我和个性，所以以至于我们有时候我们主啊真的是顺从我们的老我。主啊，主啊，你不要我们主啊在这个口舌上来成为一个定罪的口，或者论断的口，或者批评的口，或者是指责的口。主啊，你让我们的约束住我们的心。主啊，我们制服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能够约束我们的口，好叫我们不管我们对我们家人，不管对我们弟兄姊妹，不管在职场当中，在生活当中的人事物，我们都可以带着祝福，不咒诅，是带着祝福。所以我们相信主啊，我们这个我们的光就会速速的发现，我们的医治也必要临到。主啊，我们在遵守你的命令，行你所喜悦的事，主啊，我们就要进入恩宠当中。主啊，我们向你来认罪悔改，我们求你再一次来更新复兴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口是充满你的话语，什么腹中是涌出活水的泉源，是带着祝福，带着恩膏，带着这样的一个恩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帮助我们的教会，主啊，帮助我们，主啊，都说那造就人的好话，主啊，都是来祝福人。主啊，是的，感谢你，让每一个父母亲，主啊，每一个主啊孩子，主啊，我们每一个年轻人，主啊，我们每一个主啊弟兄姊妹，都这样子的来彼此来祝福。主啊，说造就人的话，主啊，彼此来激励，主啊，说信心的话，并且主啊，是的，主啊，来诉说你的作为。主，我们感谢你，洁净我们的心。我们里面有任何苦毒受伤的，我们里面任有任何的主啊这些苦水的，主，我们都求你来拿去。哦，主，我们记忆中有这些主啊负面的、失败的、软弱的、被亏负的这些画面，也求主你来除去。哦，主啊，让我们开始思想那美善的事、真实的事、公义的事、有美名的事。主啊，有什么德行，有什么这些真实的，我们都要思想。主啊，这些公义的，我们都要思想。那么思想不再想到过往的伤害、伤痛、别人的亏负。主啊，不至于我们身心灵受到沾染污秽，以至于我们主啊有这些的破口软弱，以至于我们得不到你的祝福。主啊，没办法进入你所要给我们的恩宠当中。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的心是宽宏的，主，我们的心都是敞开的，主，我们愿意来领受，愿意去给予。主啊，帮助我们，我们要进在二零。 2019年我们要进入宣告，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说脱离这次荒年，说脱离这些荒凉，说我们要进入你的丰盛里面，我们要进入你的喜年里面，我们要进入你的恩宠恩膏当中，以及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以至我们仇敌都与我们和好，以至于主啊，我们祈求就必得着，所以以至于我们要得着医治。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祝福每个弟兄姊妹。主啊，主啊，我们特别我们软弱，你帮助我们，我们勒住我们的舌头。主啊，主啊，是的，那些话语，那些污，主啊，是的，那些污秽的言语，我们一句都不出口。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一颗爱人的心。主啊，主啊，我们主啊，太习惯我们发脾气，我们太习惯抱怨，主啊，我们太习惯指责，我们太习惯批评。主啊，这是我们老我。主啊，让我们与你同进，死在十字架上。主啊，让你在我们里面活着。主啊，让我们里面活出来是甜水，是喜乐，是感恩。主啊，主啊，是赞美。哦，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今天来炼净我们，让我们脱离这些卑贱的事，我们迎向2019年一个新的开始。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父神，让我们预备领受你的恩膏恩宠。哦，主啊，你的怜悯，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父神，谢谢父神，你今天在我们当中所做成荣耀的工作。主啊，让我们真的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在你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持续需要你的提醒，你的帮助，求你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来提醒我们，不断的来医治恢复我们。愿天父你的慈爱，愿圣灵的感动，愿耶稣基督恩惠不断的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我们请敬拜团继续敬拜，我们默祷后散会，愿神祝福大家。